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非常谢谢大家的祷告哈，病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哈。感谢主在讲道之前好了啊，也谢谢大家为于牧师祷告。他现在，他今天应该还有两场的培灵会。其实他现在在巴拉圭啊，有两场的布道，四堂的培灵会。他都在发烧哈，我相信是有属灵的征战，那边是非常需要神的话语啊，他们需要复兴。他在布道会当中，好多人信了耶稣，那个牧师就激动的哭了，他说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有人信耶稣了啊。所以我相信我弟兄姊妹的祷告，托住牧者，托住在前线征战的这些精兵啊，我们是跟神一同征战，跟于牧师一同征战啊！他明天就要往回飞，因为他这个机票嘛太贵了，所以是要中转，所以他应该在路上加飞加去机场要20个小时哈。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了哈这20个小时的颠簸，但是我相信神必使他的仆人能够靠主刚强哈。请大家继续的来为他祷告哈啊！我们先做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你留我们在地上，主要是有使命的。主啊，我们与那敌对你的征战，为的是夺得那失丧的灵魂。主，我们知道那恶者不会放过我们，但是我们的元帅耶稣基督已经得胜，我们也必将跟随我们的元帅得胜，并且得胜有余。主啊，你今天允许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赞美与你联合，就是我们最大的福分。求你让所有的人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你，心里明白过来，就知道我们是被你分别为圣的。我们在你的殿中就是最大的福分。愿我们心存敬畏，我们的心要向你高举，我们的眼要定睛在你身上，我们的耳朵要听见你对我们说话，我们的心要归向你。主啊，愿你在你的殿中得着当得的荣耀，也愿意祝福你自己的儿女，将你的话语倾倒，我们吃了就饱足，我们就欢喜快乐的来跟随你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呢我要分享的题目呢就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哈。当然就是讲撒母耳记上哈21、22章两章的经文哈。所以很难在讲道的时候让大家把这两章的经文都去读完，所以让大家提前去读。如果你没有读呢，你就很难领受哈神要教导我们的东西哈。那么大卫的故事可以说是圣经中最为精彩啊，最丰富的人物故事哈。那么我们的主日讲台啊，小组查经还有主日学哈，我们很多人都对大卫的故事有所了解哈。但最重要的哈，不是了解大卫有多深，而是要知道神借着大卫今天要对你和我说什么，我们要学的功课是什么？我们怎么样能够跟随大卫的脚踪啊，来塑造我们的灵命，也就是 cultivating your inner life。 你有一个新的生命，你需要去栽培塑造它，以至于它能够长成基督的身量。那我们都知道大卫哈，十几岁的时候就被神拣选了，然后被撒母耳所高立，又被扫罗选中进入王宫，很快成为扫罗的心腹，而且呢他成了众人都喜悦的驱魔的乐手，而且呢他被选为王的女婿，他又是约拿丹王子的好朋友。他最高光的时刻就是面对以色列的宿敌腓力士人，面对那个可怕的巨人哥利亚，他一个 可能当时就是十七八岁的一个年轻人，就像我大儿子这么大的一个孩子啊，他用一个甩旋石哈，就把这个巨人哥利亚给打死了，然后呢就取得了这个胜利，就把入侵的腓力士人赶了出去，成为了民族英雄啊。所以那些妇女就唱歌跳舞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啊，是非常的啊少年得志的那么一个年轻人哈，风光无限。然而啊，人生就是有很多然而，就是因为这句话，他招来了扫罗王的嫉妒，招来了杀身之祸。他从此以后二十几岁就成为扫罗重金悬赏的逃犯，开始了亡命天涯。人生 upside down， 对不对？过去所有的辉煌啊，所谓王的元帅、王的女婿啊、王子的好朋友、锦衣玉食、众人艳羡的这种生活烟消云散，人生跌入低谷。然而啊，人生是有很多转折的哈、啊。这十年，他的逃亡生涯是十年哈、啊。人生有多少十年？二十岁到三十岁，这十年最宝贵的人生，他是逃亡，被扫罗追杀。然而这十年，因为大卫在上帝的手中，他被神塑造成为一代伟大的君王，建立了辉煌的大卫王朝，也孕育了我们的救主耶稣。没有这个大卫就没有救主耶稣，是救主耶稣从这一派出来哈，所以他成了合神心意的人，合乎主用的器皿。而且在他这逃亡的十年里面哈，他还写了诗篇啊，七十三篇里面都是他写的啊，著名。那么我们主日学也刚刚学完了，我们看到这个诗篇，你知道吗？诗篇是大师级的祷告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学大卫的诗篇？就是你跟着大师学祷告啊。而且他的诗篇在历世历代成为许多在逼迫当中、患难当中圣徒的安慰帮助，所以他的诗篇是具有永恒的价值。我们人一生多辉煌，你走了以后什么都带不走，很快人就会忘记你。可是大卫这么多年了，我们仍然在谈大卫，我们仍然在读他的诗篇。他虽死了，他的见证是永恒的，这就是永恒的价值。当我们去读大卫的故事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起圣经当中其他类似的人物、相似的经历？比如说摩西，对吧？他也是在王宫四十年啊，是荣华富贵位高权重，可是他因为年少年轻比较冲动，他就为了自己的百姓以色列百姓，他就杀了一个埃及人，然后呢就逃往米甸的旷野，这一逃就是四十年。但是他仍然在上帝的手中，神磨练他，塑造他，最后摩西成为这世上最谦和的领袖，神才能够让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进迦南。他成为了神拯救以色列百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器皿，而且他向万国万代见证神奇妙的作为。还有约瑟啊，他是这个雅各最宠爱的儿子哈，身穿彩衣，结果呢又遭到了他的兄长的嫉妒，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， 最后下到监里做囚犯。同样，约瑟，你看你读他的故事的时候，有一句话非常奇妙，就是神与他同在，神与他同在。他被神高举，最后成为埃及的首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神借着约瑟在饥荒的年代拯救了以色列的全家，他也成为了神手中贵重的器皿，成就了神的旨意。所以当我们去思想这些圣经人物故事的时候，我们发现，哦，神要用的人，哦，一定要经过旷野的训练营，就是灵命塑造营哈。我们没说灵命塑造啊，我这次去 Calgary 就是给他们讲灵命塑造啊，那就是怎么读经，怎么祷告啊，每天早上灵修，我们一起学一本门徒训练的书啊。你看我们教会多好，一百多人都去参加了门训营，这就是灵命塑造吗？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。真正的灵命塑造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你是要进入神特意为你量身定造的旷野。这个旷野要干嘛呢？磨砌你的血气，骄傲，自以为是，自以为义，除去你从 肉身血气而来的热心执着啊，努力，然后呢就是让你降服在神的大能之下，你臣服在圣灵的掌管里面。你只有这样，神的旨意、基督的生命、圣灵的工作才能够借着你这个器皿彰显出来，你才能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见证人。那我们看这个大卫哈，他从21章开始就进入了神所为他量身定造的旷野训练营哈。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哈，他从这个其实我讲21章22章，你们看得清楚吗？因为我应该拿一个东西这样比一下。他就从耶路撒冷哈，那个扫罗追杀他，他去了拿伯，他又从拿伯跑到加特，腓力士人那里，然后又从加特后来跑去了亚杜兰洞，而且他父母来找他，兄长来找他，他又跑去摩亚，然后又回到了犹大哈。这个是这样一个图，你们也可以看一看这个下面一个图哈。保罗在被追杀的日子里面，他在南部的这个旷野哈，包括西弗的旷野、马云的旷野、隐基底的旷野、巴兰的旷野哈。你看看这个旷野的样子，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旷野哈。你看那个左边这个是隐基底的这个悬崖上的洞，他就在这个洞里面啊，歌颂赞美神。他那个地方是南部一块儿只有峡谷和秃鹰的地方，是非常的干旱荒芜，渺无人烟啊，艰苦异常。大卫一个人在这个旷野里面逃亡的时候，这个险恶的环境、孤单的这种恐惧、这种陌生窒息的气息一直笼罩着他。所以你如果不了解他的这种背景，你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诗篇哈。但是弟兄姊妹哈，旷野很多的时候它会让你变得很敏锐，你的感官、你的嗅觉、你的听觉啊，还有你的视觉都会变得很敏锐。最重要的就是你对上帝很敏锐，这就是为什么历代的圣徒他们啊，把旷野作为传统灵性操练的一个极重要的地方啊。因为我当时神学院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沙漠修士安东尼，他就是在沙漠里面他和神独处，他成为了撒旦所惧怕的那么一个神的仆人。因为在旷野的时候，所有的喧嚣、所有的欲望、所有的打扰全部安静下来，你里面的灵就会觉醒。 在危险的时候，在孤单的时候，在恐惧的时候，你的灵是最容易觉醒的。然后呢，因为你与神独处，有一种圣洁的意识就会形成。因为你跟神亲近，神是圣洁的，那么这种圣洁的意识形成的时候呢，你就能够察觉上帝，你能够察觉他的圣洁，他的荣耀，甚至你因为与神长期独处，你有一个发现美的眼光，你就能够在一些人的身上，罪人的身上，察觉上帝荣耀的停留，这是很宝贵的。当你看谁都不顺眼的时候，还觉得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你在这个嘈杂的世界里面，自我的欲望里面太久，你没有长期跟神，跟圣洁的神独处的时候，你永远都会发现别人的问题。你这样活着很痛苦的，因为天天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问题，看到这个糟糕的世界，看到怎么怎么样，你都没有盼望，没有，你就很绝望的。但是当你亲近神，圣洁的意识形成的时候，你能发现美，你也能够活在一个平安喜乐里面。那我们都知道，这个撒母耳记呢，是从外在提供大卫的故事，而诗篇呢，就是大卫的祷告哈，它是从内在提供给我们大卫的灵程的一个日记哈。所以为什么鼓励大家，你要写你的灵程日记哈？你回想你看的时候，包括你的子孙看的时候，他知道上帝是怎么带领你的，你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哈。你看到诗篇啊，我们这个主日学已经学完了，我不知道学的人你有没有观察到，诗篇里面有一个词避难所，当然它在诗篇里面它是用它出现了37次，其中25次是动词啊，12次是名词。这个动词它是投靠，投靠，它其实英文就是说它是它的避难所啊。那么避难所从这个地理的这个词汇来看，它就是一个逃难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能够让你暂时躲过灾难的一个地方。但是在诗篇里面哈，大卫所用的这个避难所，这是个投靠哈，它指的是面对具体的危险和试探的时候呢，它是，你要听清楚啊，大卫的避难所和我们的避难所不一样，它是面对这些危险的时候，它越过人，越过地方，越过这些事情，他是把自己的生命一切全部的投入在上帝自己的身上，因此他就得到了一个什么，跟上帝独处的一个宝贵的机会，反而成为一个极美的祝福，极好的经历。我们常说，神啊，你祝福我吧，你祝福我，我们一直不知道什么是最大的祝福。最大的祝福就像约瑟一样，神与你同在呀，神与你同行啊。逃难是一个坏的经历，但是因了神的同在同行，大卫他将苦难变成了化妆的祝福。所以为什么你看大卫的诗篇啊，他一直在赞美，他一直在感谢。你以为这是他写诗篇的一个形式吗？他是发自内心的，因为他是第一手的资料去经历上帝，他的同在同行和拯救，经历他的供应，他的得胜，他的安慰，他的医治。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姊妹，你的神在哪里？在你的脑子里头，甚至在你的圣经里面，你没有一手的资料，你可能从圣徒传记里面看到神，你听别人的见证你看见神，你从讲台上你看见神，你有没有第一手的资料？你说我想要啊，我想要啊，我想要第一手的经历神啊。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要逃避旷野， 我们害怕苦难，我们不愿意陷入纷争，所有的一切你都能自己解决，那你怎么能经历神啊？没有办法。所以这个旷野的训练营哈，我希望大家可以有一点想象力啊。那个是不是这个国内的什么电视节目什么综艺，是不是有什么什么101和什么训练营，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培养什么明星啊还是什么，对吧？哎，我们也是这样一个训练营，谁是导演啊？上帝，耶和华。谁是主角啊？大卫。拍摄地点在哪儿啊？旷野。结局是什么？主题是什么？主题就是上帝的拯救。结局是什么？赞美。你看大卫所有的诗篇最后一定是我要赞美耶和华。灵命塑造，他的终点一定是赞美，人生的终点也是赞美。当我们结束了在地上的人生，我们进入天堂，我们仍然是赞美，发自内心的赞美。好，我们看看神给大卫这个旷野训练营的第一站哈，就是挪伯哈，祭司之城。21:1-9哈，这段讲到的是什么呢？神带领大卫到的第一个旷野训练营呢，就是挪伯。那个地方呢是有会幕，有圣所。那么圣所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定睛神的地方，圣经被传讲，真理被传讲的地方，纪念神一切作为的地方。那么大卫到挪伯的时候，他当时是仓皇逃窜，对吧？没有任何计划，也没有准备行囊，然后就为了活命跑了。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我相信他是又饥又渴，对不对？他希望得到食物啊，恢复体力。然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？他撒谎，他向祭司亚希米勒撒谎，他说我是在做王的差事，所以很急，什么都没带。他就是为了得到这个圣餐台前的唯一的食物，就是5块陈设饼，因为这个饼啊是只有祭司可以吃的。但是这个祭司呢，这个亚希米勒呢，他没有墨守成规哈，他最后他把这个陈设饼给了大卫。那么1000年之后，主耶稣也在四福音里面提到，肯定了亚希米勒的做法，就是他是明白律法的精义，不只是疑问哈。就是肯定了，我就不在这儿展开哈。但问题就是说，大卫为什么要撒谎？我们不得而知。圣经最宝贵的地方就是它真实的记录了人性的软弱。我们都知道大卫不是一个值得效法的道德楷模哈。我们知道大卫之所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是因为他的心紧紧跟随神。 A man after God's own heart， 这是他的特点。我们都知道大卫一生犯罪、软弱、跌倒、失败，但是神永远不会失败，神的恩典大过人的软弱。神在这样的光景里面，大卫撒谎，神仍然借着祭司的手允许供应了大卫的食物啊，也给了他哥利亚的刀。你知道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，神的话是什么？是我们生命的粮，是我们征战的武器啊，它是像利剑一样可以刺透，抛开骨与髓，灵与魂。所以在这里意味着什么？就是上帝愿意把他的话给大卫，让他可以活命，靠主的话他可以活命，他可以征战，有武器，他也可以认清他自己。所以大卫当时来到这个圣所的时候呢，是狼狈不堪，极为沮丧。可是他走的时候重新得力， 靠主刚强，能够继续的跟随神走这个旷野的路。其实你看整本圣经，神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说神的恩典就是给那个不配的人。信仰它不是改变我们的品德，而是要让我们认清你自己，认清人性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认识神。他是一位怜悯恩典信实公义慈爱的神。当我们越认识神，越认识自己的时候，你才能够真正的谦卑敬畏顺服。圣所在我们很多人的概念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啊，就像天主教啊，我一去到那个没信主的时候进到天主教堂，哇，那个彩色的玻璃，肃穆的氛围，那种音乐，哎，让你整个人好像一下子就啊有一个敬畏的心而生哈。所以我们在圣所里面，我们是尽量的默想神啊，思念主，很好。但是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，这个圣所是神给我们的避难所。你可以在紧急的啊困境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取柄上路，拿刀抗敌。还有圣所呢，也不局限于教堂。哎呀，我们来到了教堂，这个 building 就是圣所了哈。它可以是一个花园，它可以是一个小山，它也可以是你的车子，也可以是你家中的一个柜子，甚至是监狱里，甚至是病床上。凡是你能够去亲近神、遇见神的地方，都是你的圣所。就好像旧约里面雅各的石枕，他在那里遇见神；摩西的荆棘，他在那里遇见神；还有大家很都熟悉的，就是约翰·卫斯理和查尔·卫斯理这两大殉道会的领袖啊，他们是兄弟俩，他们的母亲啊被称为殉道会之母，她生了十个孩子，她的圣所在哪里？就是她的厨房。她很多时候围裙一下盖在头上，就开始祷告敬拜神。圣所是亲近神、遇见神的地方。圣所是基督徒灵性生活的根本。如果你的灵性生活没有常常的去找到你自己的圣所去亲近神，那你的灵性生活根本就没有开始。所以我们要常常逃到圣所里面，来支取我们活下来的一切所需，就是神和他的供应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，是危险的，是充满罪恶的，是堕落的。你去看看前两天加拿大的骄傲月，哇，这种大肆的在那里游行啊，何等的荣耀啊！政要也去支持他们，政治正确嘛。你再看看现在的加拿大，到处打砸抢，每天看新闻，一会儿这个死了，一会儿这个入室抢劫了，一会儿又放这个 video 了，哇，真的是，这是加拿大吗？你知道 Billy Graham 这个伟大的布道家，他的太太路德啊，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宣教士的孩子，嫁给了 Billy Graham 哈、啊，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师母。你知道他说过什么吗？他说，若神不惩罚美国，他就不得不向索多玛、俄摩拉道歉。大家都知道索多玛、俄摩拉是不是这个同性恋啊，就是罪恶之城。现在你觉得加拿大、美国会比那个索多玛、俄摩拉好到哪儿去吗？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索多玛、俄摩拉的世界里面。你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，我觉得上帝没有降下火来把这些烧了，我都觉得已经是极大的怜悯。可能还是因为我们在这里不断的祷告啊，神啊，你拯救，像亚伯拉罕，你不要灭了他们，有五个亿人，你也不要灭了他们。我们要好好祷告，为我们的国家， 我们所居住的城市，为这个罪恶的世界来祷告。你靠什么去与这个与信仰为敌的世界抗衡？就是你的圣所。当然在圣所里面有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啊，像刚才我们说的，大卫本是软弱变得刚强，他能够，我们很多人在圣所里面，我们遇见神，我们被复兴，我们不被复原，我们被医治，我们被安慰，人会变得更好更成熟啊。但是圣所里面也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啊，我们刚才读的里面也没有读到多义哈，我可以把这段经文放在这里面，就是22章6到10、18到19哈，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去读，你们自己看哈。这个多义呢在这里介绍他是什么皇，他是扫罗的司牧长啊，有的经文解释他就好像有点像这个皇宫的守卫长、秘密警察这种哈。他呢，当时呢，大卫逃到拿伯的时候呢，他也可能是为了某个宗教事务，他就去了圣所。但是他去圣所的目的不是为了神，他对神不感兴趣，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客，他的宗教行为只是为了让他获得更多的政治筹码。你再读后面22章哈，刚才我说的那个经文哈，他为了在扫罗的面前表忠心，他出卖了大卫和亚西米勒。那么扫罗呢，他自己也是一个对神和宗教完全扭曲的一个人啊。我们常说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哈，他俩人就凑一块儿去了，有什么样的王就有什么样的跟随者。你读这段经文22章6到10节的话，你看扫罗他和他的这些大臣在一起，他手里还拿着个枪，他完全没有安全感，对不对？他缺乏对人的信任，他这个认为这些人都在结党，他的儿子也跟大卫结党谋害他啊，他天性就是怀疑。然后呢，他带领人的方式是什么？威逼利诱，大卫能给你这个吗？啊，大卫能给你葡萄园吗？他是用威逼利诱来带领啊。而且他做了一个非常可怕和残忍的事，就是他让多义杀了85个祭司，耶和华的祭司。而这个多义又自作主张，不仅杀了85个祭司，还把那个挪伯城中的祭司之城里面的男女老幼牛羊全部杀死屠城。所以加尔文说多义是最大的恶棍。你看扫罗多义狼狈为奸哈，在圣经里面很多这种人啊，耶西别，对不对？杀耶和华的先知，还有在埃及的时候法老王要杀死以色列的男婴，还有主耶稣那个时代希律王要杀死伯利恒2岁以下男童。这个邪恶的势力他是恨恶神的儿女，撒旦的作为就是毁坏杀害，但是神仍然保守他，为他的百姓存留了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塔。在22章20到23节我们看到亚比亚塔逃到大卫那儿去啊，一个人逃出来。还有在耶西别那个时候有7000的先知没有向巴利娶妻，在埃及神拯救了摩西，在那个希律杀男婴的时候神保守了耶稣基督。神就可以借着这么少数的人带出最后的决断的胜利，给人类带来希望，扭转了这个局面。可能有些人就说，哎呀，那神你都说了算了，那你为什么允许这些罪恶的事情、不公义的事情，杀了85个先知还把那个屠城，那神你是主权，你为什么允许啊？今天我们不展开说，但是你去读撒母耳记开始2章30到31节哈，还有33节，其实那个时候以利嘛哈， 神已经跟他说了，因为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所以神当时就预言你的家没有一个人活到老年，都是在中年就丧命，但是我仍然为你存留余种。这就是上帝的预言，邪恶的势力仍然可以成就神的旨意。包括在《使徒行传》4:26-28，那里说得很清楚，他们抵挡耶和，他们抵挡受膏者耶稣基督，希律王、祭司、以色列百姓、外邦人，还有这个本丢布利亚多，他们要杀耶稣，但是却成就了上帝的旨意。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的罪死，又为我们复活。我今天不展开，但是大家可以去思想，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邪恶的时代，但是神的旨意不会被任何的事情拦阻。好，那么旷野训练营的第二站就是哪里呢？加特。加特呢是仇敌之地哈。神带领大卫竟然到了以色列的敌人腓利士那里人哈，腓利士那个地方。可能大卫那个时候逃到那儿，可能觉得是不是敌人的地方比较安全啊？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。而且他觉得过了这么多年，他的样貌已经改了，可能人家根本就认不出，但是他一到那儿就被人认出来了。你要知道，加特是哥利亚的家乡，那个是他的，全部都是他的仇人啊，仇家，因为很多人丧夫丧子都是因为大卫得胜了嘛，杀了很多腓利士人，那里的人都是对大卫应该是恨之入骨，恨之入骨要复仇的。所以在诗篇56你看的时候呢，上面已经说了，他已经被这个腓利士人抓到亚吉王面前，所以大卫就甚惧怕。然后怎么样，他就在众人的面前变了寻常的举动，怎么样？装疯卖傻。哎呀，哈喇子都流到胡子上了，在城墙上乱画。这样一个以色列的王啊，当初在战场上何等的英武，何等的有信心，杀死哥利亚的这么一个人，到了哥利亚的家乡，他怎么样？没有尊严，没有脸面，被人耻笑，受尽羞辱。不可思议，对吧？可是当我们去读诗篇56:1-4，这里有吗？经文哈，这个是他被抓的时候哈，他写的这个诗篇56:1-4，你看到他描述哈，这个他在极大的危难当中，他却好像被人吞了，他非常的惧怕，但是在这样的危难里面，他是倚靠神，他的心还是这样的一个刚强。所以你看大卫他面对惧怕的诀窍是什么呢？就怎么样能够克服惧怕，就是他要赞美，黑夜中的赞美。当他赞美的时候，神就把他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。之后他从加特逃跑了，去到亚杜兰洞，他又写了诗篇34篇。诗篇34篇，我相信主日学已经讲过这些56篇34篇哈。你看34篇他是怎么讲，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的口中，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，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。赞美歌颂是大卫胜过惧怕的一个诀窍。而且你看他在34:4-6哈，他呼求耶和华，寻求仰望神，然后神就会带他脱离恐惧患难和蒙羞的境地。所以他的诗篇都是充满出路，充满盼望。他的18:19啊，他是这样说哈，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 灵性痛悔的人。一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。他都讲到神是他的避难所。他在34章8-10节甚至鼓励我们要什么，自己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投靠的意思又是这个避难所，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 你很难想象大卫是在经过这样一个可怕的、羞辱的、这样的一个艰难的境况里面，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诗篇，充满了赞美、感恩和喜悦的盼望。这就是大卫了不起的地方，伟大的地方。我们很难做到，当我们在处境里面，我大部分就是埋怨，还歌颂赞美呢，我们就剩下埋怨神了。 为什么是我？ Why me? 所以神带领大卫一关一关的去经历这样的苦难，然后大卫就经历了上帝的拯救，他和神的关系在这个逃难当中、旷野当中更加的亲密，他的生命也更成熟。所以大卫他没有白受苦，苦难成就了大卫丰盛的生命。那么第三站就是亚杜兰洞。亚杜兰洞呢，我称它为敬拜之所。大卫离开加特逃到 亚杜兰洞呢，那个地方离加特12里，离大卫的老家伯利恒15里。那个时候22章1-2节他这么说，就是他的弟兄和父亲的全家都到他那里来了，还有谁，凡窘迫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也都到大卫那里，有400个人。就是说凡是在这个事实上遭逼迫的、苦恼的、窘迫的都跑到大卫那儿了，他的父母、还有孩子兄弟。那你说扫罗追杀大卫也不会放过他的家人吧，所以他们也是很窘迫，所以去找大卫。还有那些，哎呀，我说这是在撒母耳记上30章22节描述大卫这些跟随他的人是什么人，是恶人匪类啊。跟着大卫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啊，最不像神百姓的人，对不对？可是神就让这些人成为大卫在旷野的伙伴，你觉得可以想象吗？他们跟大卫一起在旷野生活、打仗、祷告。而这一群失败的人、被社会淘汰的人，最终你看到他们成为了大卫的勇士。在撒母耳记下23章还有历代志、上11章里面说他们都是大卫勇敢了不起的勇士。其中还有一个，就是还有3个勇士，就是到亚杜兰洞哈，有3个勇士在这个我就这样说一下吧。大卫当时就是很想念他的家乡伯利恒啊，漂泊那么久，他要想喝伯利恒的水啊，他不是为了喝那个水，他就是这个情怀哈。这3个勇士冲破敌军，然后去给他取水给他喝。你有这样的友情吗？当你遇到患难的时候，你有这样的伙伴吗？我们看这个新闻，动不动讲到这些演员，哎呦，这个演员一下出事了，哎呀，所有的宿药姐妹情、所有的朋友都不见了。这是大卫，一个真正的领袖，是神所塑造的，他能够将朽木变成合神心意的器皿，因为神就是那个化腐朽为神奇的救主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属灵的领袖，好好的去跟随，谦卑的去学习，你就有福了。当然我们最好的领袖就是主耶稣，我们跟随他哈。所以你们要有智慧哈，如果有这样大卫的领袖啊，朽木都可以变成合神心意的器皿。哥林多前书1章26-31节，我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好吗？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，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。这段经文大家好好去思想， 这个不是说别人，就是在说我们。但是你接受你是愚蠢的吗？你是愚拙的吗？你是软弱的吗？你是出身微寒的吗？你是被人轻看的吗？你是没有地位的吗？我们有些时候觉得那是别人，不是自己。其实我们就是这样一群人。主耶稣他来到世上，他也是跟税吏跟妓女一起吃饭。他说，我来不是招义人的，我是来招罪人的，我来医治有病的人，而不是觉得自己很康健的人。所以旷野的塑造还包括我们要跟一些平常我们不想在一起的人，可能那些人也不想跟我们在一起，要跟他们相处，要跟他们做同伴，还要跟他们建立深厚的友谊。这个大卫做到了，保罗做到了，主耶稣也做到了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在教会里面，你不要觉得很多人来到教会，我终于来到了天堂，然后慢慢了解教会以后又跌到了地狱，因为教会嘛，你不光是一群罪人，还有啥？撒旦紧锣密鼓的在这攻击教会。人家说嘛，这个教会越兴旺，撒旦越忙活。我常常说，这个世界就是疯人院。你不觉得这个世界现在都疯了吗？但是教会就是疗养院，教会是疗养院。我们都是罪人，都是软弱的、苦闷的，就像大卫的那些什么窘迫的啊，这个苦恼的，各种心理疾病，婚姻家庭出了问题，被人瞧不上，甚至是别的教会被淘汰的人跑咱教会来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这种人他们喜欢干什么吗？他们喜欢抱怨，充满怀疑，因为他们受伤嘛，没有信心。但教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我们一定说是爱。你觉得你的爱能够给多少？坚持多久？你爱他，不停地爱他，然后他就不停地伤害你，你还能继续爱下去吗？教会最大的特点是神同在，神接纳所有的罪人，包括你，包括我。然后我们要靠着基督，靠着基督给我们的爱，我们要彼此的接纳，不要彼此的嫌弃。我们没有权利嫌弃别人，而且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真相，不要觉得自己很好不错。慢慢的，你就会发现有一股美善的力量，不是有首歌《美善的力量》，这种美善的力量就出来了。神的话是 power， 是可以改变一切的，是可以刺入人心的。这种力量带来复活的能力，你就发现有一群新的人出现。这些人他们谦卑，他们顺服，他们甘愿牺牲，他们充满爱心，他们有坚强的信心，有非凡的勇气，他们不住的祷告，他们用心去赞美歌颂神，就像大卫改变过的勇士一样。这就是神要在教会做的工作。我们常说，哎呀，我们去教会崇拜呀，小组啊，主日学啦，迎新啦，过两天夏天我们 barbecue 啦，吃饭啦， potluck 啦，祷告会呀，这些只是我们的一些方法，为的是要完成神在教会真正的工作。是什么？拯救的工作，翻转的工作，这是上帝的工作。还有备注哈，哎呀，这个时间过了，我备注也不讲了吧。就是大卫把他的父母安置在摩亚地哈，因为那个是他曾祖母路德的地方啊，逃难的时候呢，他就可以 无忧虑了哈。但是二十二章五节特别提到先知加德哈，对大卫说，你要回到犹大地去。他没有让他待在那个山寨，就是摩亚米斯巴的山寨，他说你要回到犹大地去，就是上帝派先知跟他说，你要回到危险的地方，追杀的地方，旷野的训练营，你不能逃避，你不能去依靠人，你要靠神，唯一的避难所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人也会有这种处境性的旷野哈，就是你觉得哪一个人可以一直生活在有秩序有安全，哎呀，人都喜欢你，你又很自信，你很成功，被人所推崇，有谁可以这样？不知道哪一天意外到来了，患难到来了，然后你活在恐惧里面，怀疑里面，错愕里面，甚至有那种 死亡的气息，危险的气息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逃避，要拥抱旷野，因为在你拥抱旷野的时候，你就会觉醒，你就会进入神的同在同行，进入到上帝的旨意里面，你才能够真正明白什么是敬拜，什么是歌唱，什么是赞美，你才能活在真正的喜乐里面。完了，我今天的时间超了。好，我要 cut 一些啊，你们回去好好读诗篇哈，57篇，我不再详细的读，经文就放在那儿。对，刚才那个是亚杜兰洞，你知道大卫就是在这样一个洞里，他把这个洞变成敬拜的地方。他的敬拜不是这样一个场地哦，就是在这样的地方，他把亚杜兰洞变成了敬拜上帝的地方。他向神祷告，他说我心坚定，我的灵要行起，他说我要歌唱，我要赞美。他说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的慈爱，高及诸天，诚实达到穹苍，崇高过于诸天，荣耀高过全地。你真的很难想象大卫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可以写出这么美的诗，发自内心的去赞美。这样一个被王所憎恨啊，被这个也像野兽一样被追杀，人性被践踏，他能够这样的去赞美神。扫罗是大卫身处旷野的原因，但他知道扫罗你不能定义旷野，你也不能主宰旷野，旷野在大卫的眼中是充满了神。所以大卫他拥抱旷野，他去拥抱上帝给他的避难所，他去拥抱神，所以他能够观看耶和华的作为，他能够饱尝神的慈爱，他能够进入只有上帝独有的荣耀。这个就是他跟我们的区别。最后哈，本来这一段要跟大家分享那个照片，我这次去卡尔加里哈，也只能简单的收尾哈。你看这个图片里面哈，为什么会有这些，就是我在卡尔加里那个地方讲这个灵修营，是合神心意的灵修生活哈。最后一堂课的时候，上帝非常的奇妙，我晚上因为有时差嘛，5点就是我们的7点，所以我每一天早上5点就醒了。结果主日那天我醒来之前就做了一个梦，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噩梦。反正那个梦当时让我就是在那个梦里是一个什么感觉，就是你被人背叛，受羞辱，被欺骗，然后心里充满了这个忧闷啊，这个愤恨，其实狂躁的情绪啊。我醒过了以后，我特别不能理解自己，我就问自己，哇，你现在都是这样的一个生命了，你都经历神这么多了，你怎么还会有这种情绪啊？我都不太能理解自己。所以我就开始敬拜，我不知道神要跟我说什么，我就从5点敬拜到8点，因为他们的聚会是10点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，神就告诉我，你要去讲道的那些人，他们很多人都是在这种痛苦里面，你感觉你平时没有这种感受的，你没有这种感同身受，你没有这个 compassion， 你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痛苦。所以上帝竟然给我一个梦，让我在这个梦里面切身的感觉到那种这个痛彻心扉，撕心裂肺的这种感觉哈。神多爱他们，所以我那天就改变程序，我跟他们说我要为你们祷告。所以这是我当时最后结束的时候给他们祷告，如果没有这个梦，我没有这个感受，我告诉你，我一滴眼泪也掉不下来。你以为我是去演戏吗？我祷告祷告我就流泪了。那一定是你感同身受了，耶稣把这个负担放在你的里面。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，我就在流泪，我就在哭泣，他们就跟着我一起哭泣，一起在上帝的面前倾心吐意，他们得了很大的安慰。当我之后跟他们午餐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他们当中很多人离婚，有一个姐妹，她的儿子年少的时候突然间死了，然后最可怕的就是她的丈夫竟然跟她离婚，娶了一个比她小20岁的女人，还有的人在家里面被家暴，孩子刚出生，丈夫跟她离婚，还有很多的孩子在那个网瘾里面，从小在教会长大之后离开神，去跟那个撒旦教在一起。所以当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真是一起哭。苦难就是这么真实， 就是这么撕心裂肺，就是这么深入骨髓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今天是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，可能你也有很多无眠的夜晚，每一个早上醒来，这个苦难都毫不留情地折磨着你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鼓励你，主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你要逃进神的同在，神的圣所，就像大卫一样，虽然经历孤单又可怕的旷野，但在那里面你会遇见神，遇见生命的源头，力量的源头，爱的源头。只有神是你活着的唯一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诗篇59篇16、73篇28、142篇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，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。耶和华啊，我曾向你哀求，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，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的，神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主啊，我们在世上都有苦难，主啊，如今坐在你的殿中的儿女很多在苦难当中，主，孩子实在是一个软弱的有限的仆人，主，实在不知道你所给我的羊他们的苦难是何等的重，心是何等的累。但是主，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祷告，把我们自己，把我们的重担，把那压垮我们的苦难摆在你的面前，我们要感谢你，主要借着苦难你让我们进入旷野的训练营，我们要真认识你，我们要真依靠你，我们相信我们必然能够像大卫一样，我们能够在黑夜里面向你歌唱，我们能够真的是向你发出心灵和诚实的赞美。主啊，求你这样的来塑造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